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很多事情啊，恰到好处这四个字呢是很重要的，因为恰到好处的意思就是指刚好呢做到一个合适的一个程度啊，也就是说呢，不管说话啊或者是做事情啊，他都能够掌握分寸，不会呢过度或者是不足，然后达到一个最适合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呢，不晓得小朋友啊，平常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常常能够把事情做到恰到好处呢？其实恰到好处的相反啊，就是过犹不及或者是矫枉过正啊。那你听啊，这种过犹不及或者是矫枉过正哈，都会让人感觉好不太适合，对不对哈？所以如果今天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拿捏的恰到好处，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从容不迫喽。
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呢，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分享的这本书啊，就是《地球上最幸福的字》啊。好，每个国家呢都有它不同幸福的字，在这本书当中为我们解锁世界30个国家的快乐秘方。那今天呢，花儿姐姐要介绍两个国家，他们的中文翻译都有瑞这个字啊，就人瑞的瑞哈。那一个呢是瑞典，那一个是瑞士。好，花儿姐姐呢先来讲这个瑞典啊。那瑞典呢，它的幸福字呢有两个，一个呢叫做野莓之境，好，野呢是野生的野，草莓的莓，好，然后之境哦，就是一个领域的意思哈，啊，然后野莓之境，还有另外一个字呢，叫刚刚好，刚刚好哲学啊。好，那我们先看这个野莓之境啊。那其实瑞典文的这个野莓呢，好，那它其实最早是在20世纪的早期看到的，也就是远离尘嚣，然后去乡村度假的一个代名词啊。那现在呢，被瑞典人他们用来形容就是逃避或放松的一个安静的场所哈，也就是呢你最喜欢的空间。那在那个地方，你可以忘记所有的烦恼。而且通常就是别人找不到你的地方，这叫做野莓之境。好，这是瑞典人他们的幸福字。那另外一个呢是刚刚好，好，刚刚好这样子的一个形容词或副词哈。那它是以前这个维京人呢，他们在用这个脚啊，哈，这个船满满的蜂蜜酒的时候呢，会使用的一个片语哈。也就是说呢，每一个人他可以得到他自己的那一份，不多呢也不少。刚好足够，所以呢，瑞典人他们的幸福字呢，就是野莓之境以及刚刚好哲学。好，小朋友，那我们就来分享呢。好，在这本书当中介绍了，好，就是瑞典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个文字内容哦。想象有一个你可以去的地方，而且没有人会知道你在那里，或是他们知道你在那里，但是不会去打扰你。当你倍感压力、疲惫不堪或喘不过气的时候，你可以去的快乐之地，可能是一个阴凉的小树林，或者是公园旁边一个安静的角落，或者是你爱的咖啡馆，甚至可能是你们家的后花园。那是一个不怎么起眼、低调的地方，通常就有着特殊的情感价值，而且还能够疗愈你。这个地方就是你的野莓之境。野莓之境呢，它是源自于瑞典经典的童书的一个概念。很多的瑞典人第一次接触野莓之境这个概念，是因为呢一本艾莎贝斯寇在1910年出版的经典童书《森林的孩子》。而这本书的插画里面，亚麻色头发的小孩，他用长长的芒草般的一个锋利叶子，就是猫尾草串起的野莓。这些森林的孩子们住在一棵老松树根部的一个深处，每天忙着与松鼠玩耍，采集野莓，下雨的时候都有躲在独孤底下。其实呢，像这些画面啊，对瑞典的小朋友来讲啊，他们呢都不会忘记哦，而且呢，他们甚至利用暑假的时间，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就是呢，他们会在锋利的长草上面去插满这个野莓，然后吃掉，然后他们就觉得很无忧无虑哈。那瑞典人呢，好，常常呢，好，希望自己可以回到过去这种疗愈田园的时光哦，甚至呢，这个有一个人，他在1957年的时候，他还拍了一部呢名为《野草莓》的电影啊。那其实瑞典人认为独处是能够让人感觉到幸福的，所以呢他们用这个字野莓之境，不是为了要缅怀过去的地点哈，而是呢他们希望能够逃避这个世界的，成为一个避难所哈。好，那第二个幸福字呢，刚刚好，他们认为刚刚好最好啊，因为呢这是瑞典人大部分人看待这个生活的方式哈，因为他们觉得足够啊，刚好啊，好，需要多少就刚好多少，或者是需要多长就刚好多长，他们这个是他们的生活原则哈。那他们很喜欢呢花时间待在这个大自然，去提升他们心灵的幸福感啊。所以呢像野莓之境呢，就是一种对自然世界由衷的欣赏，希望能够在大自然当中啊找到平静跟富足感啊。 所以呢，其实像瑞典文里面呢，还有很多类似的这个词汇啊。那在北欧的国家当中呢，其实他们有一条类似的法律，就是允许呢人民可以随处的走动或者是搭营搭棚，啊，只要他们可以爱护呢周边的这个自然景色，还有这个野生动植物，啊，或者是尊重当地人就没有问题啊。所以在瑞典呢，有 80% 以上的人口，他们都是住在国家公园或者是自然保护区8公里以内的范围哦。好，那讲到呢他们享受这样子非常独特的一种生活啊，那他们平常呢其实还是会很疯狂运动啊，好，或者是煮菜啊，啊，好，那他们就觉得说其实出门好，但是回家最棒了啦，哈。那有时候他们也很喜欢呢狂饮啊，就是咖啡啊，那种黑黑的饮料啊，哈，就是他们也会续杯啦，哈。所以分享啊和蛋糕对瑞典人来讲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生活的一个内容，就是分享跟蛋糕。所以如果小朋友你想要运用这个眼眉之境或者是刚刚好就好这个哲学的话，不妨呢你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眼眉之地，或者呢好，你可以呢把你拥有的好去数算一下，好，就是不要感到不满足哦，哈，吃蛋糕就不要吃太多，好，记得跟人家分享哦，好，而且呢要分享最后一小块哦。
忧愁都交托，恳求天父领我向前走，大事小事凡事都祈求，恳求天父领我向前走，喜怒哀乐都交托。小事凡事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休闲观光时间呢分享的是地球上最幸福的字啊。那刚才我们前面呢听到了瑞典啊，他们最幸福的字有两个，一个呢就是野莓之境，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好哲学啊。那接下来花儿姐姐呢要介绍这个国家呢，它叫做瑞士。那瑞士呢，它这个国家的幸福字啊，其实跟一个网球冠军呢是有关的啊。那他们的幸福字呢就叫做费德勒主义啊，小朋友你有没有听到这个费德勒呢？没错，就是世界的网球冠军罗杰费德勒。好，那这个费德勒主义呢，就是以他的名字啊，好，这个作为一种哲学的理念跟意识的形态哦，而且呢好，也是好拿来指这个瑞士这个国家啊。那这个词啊，就是费德勒主义呢，它是表示一种控制、精确，还有体育精神、勤奋、秩序、干净，哈，那这些呢，都是这一位哈，出生于这个巴塞尔啊，就是的这个罗杰费德勒这个网球专家身上的特质。那他的这个瑞士同胞呢，也几乎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啊。所以呢，我们来看看瑞士的费德勒主义呢，哈，是怎么样成为他们的幸福字。瑞士是瑞士莲、巧克力球、银行业、钟表的产地，也是蒂娜透纳的祖国，哈 ，Tina Turner。那么在过去呢几十年的调查当中，瑞士时常登上了世界最幸福的国家排行榜，但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原因是什么。瑞士人自己呢也很纳闷。而这个呢，高山环绕以及拥有四种官方的语言、26个州、人口有480万的内陆国，它替世界带来了很多改变人生的发明，像比如说魔鬼毡，好，还有一些好清洁剂。瑞士还出了25个诺贝尔奖的得主哦，以及呢史上最强的大满贯的网球冠军，好，就是罗杰费德勒。费德勒呢，除了是一个选手之外，他身上还集满了瑞士所有的这个优点。而瑞士人呢，他们是安静的，他们是自信的，他们是满足的。瑞士做得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迪肯比尤斯。他呢在伯恩住了13年。他说瑞士人呢不喜欢张扬，而且认为炫耀呢是不好的行为。他们知道啊，跟世界其他地方比起来哦，自己的生活品质呢非常的好，尤其跟英国或美国来比较的话就更为明显了。而且他还说瑞士人的生活满意度呢是很高的，他们呢也是有理由感到满足的。因为这个国家哦，他们很擅长的准备以及秩序还有控制跟有始有终，而他们呢也知道要努力呢才会有收获，所以他们勤于练习。就像这个网球明星费德勒，他呢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都说这就是费德勒主义啊。所以小朋友，不管你对体育有没有兴趣哈，罗杰费德勒呢他是经典的一个指标性人物啊。所以呢毋庸置疑的，好像比如说人家会说，哎，费德勒你的头发好漂亮哦，或者说，哎，费德勒你身上穿的那个羊毛衫哦也好可爱哦啊。事实上呢，其实他听了都没什么感觉，因为呢他是非常沉着冷静的哈，啊，他也不会呢哈这个太多的那种就是戏剧性的表现哈，所以呢他通常就是表现的彬彬有礼啊。好，那费德勒主义除了这个谦卑啊，还代表着这个控制。因为呢，其实瑞士人是很喜欢管事情的哈。瑞士呢，有全世界呢最直接接近民主的政体，一般公民都可以提案去修改宪法，并且呢，只要提出申请就可以针对任何一条新法去举办公投。而瑞士的政府呢，是由四个党所联合组成的，但是如果呢不能够得到公民的同意，这个政府的官员呢是也没有权利做任何改变。变的，而瑞士呢，26个州的自主权也是相当高的哦。好，所以呢，我们看到瑞士这个国家哈，这虽然他们的风景很美，但是他们人还蛮有个性的。那事实上，其实瑞士的巧克力很好吃，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喜欢吃点巧克力，给自己一些甜头。瑞士巧克力啊，只是闻名。有些人认为瑞士的人呢，他们幸福指数啊之所以这么高，跟巧克力里面的化学物质色氨酸是有关的。因为呢，这个化学物质可以 刺激大脑去释放我们的血清素。那像瑞士的精英、体育的健将，他们也都吃巧克力。这个费德勒呢，有一次在澳洲的网球公开赛当中，就告诉一个记者，他说：“我很喜欢吃巧克力，我喜欢给自己一些甜头，这样子不会有罪恶感。”所以呢，哈，这个费德勒主义呢，在这个国家里面，哈，它呢就是指很多方面的一个含义，包括了哈，他也提醒要时时的这个保持警觉啊。那瑞士人呢也非常喜欢滑雪登山了，这个就毋庸置疑了，因为呢他们的风景也是非常的美嘛哈。那特别呢，费德勒主义代表着礼貌、纪律、卓越，还有各种对变数的一个掌控。所以如果小朋友你想在生活当中活出费德勒主义，你呢就必须在某个领域追求卓越啊，但是你不要炫耀自己的成就，因为你必须学习像瑞士人一样保持谦卑，而且要学会活在当下，做好万全的准备，就可以优雅的登场啊！这样子呢，就可以不用担心会有任何的出错哦。
进入我心。
好，小朋友，讲到这个费德勒主义，刚刚讲到就是说罗杰费德勒是一个网球的明星嘛啊，其实打网球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运动，因为它是结合运动跟社交的一个活动啊，除了可以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去锻炼我们全身的肌肉跟骨骼，那也可以释放我们的压力哈。那事实上呢，其实打网球的好处有很多哈，像刚才有讲到说它可以强化我们的心肺功能，它可以锻炼我们全身的肌肉跟骨骼。 歌，它也可以提升我们的专注还有压力的释放哈。那其实呢打网球呢也必须要注重这个基础的技巧哈，然后像比如说发球啊哈，正反手啊，或者是呢这个截击啊，然后呢好，你必须要对自己做一些运动伤害的防护，而且呢好要在正确的这个场地呢去练习，以及要穿这个正确的这个鞋子，这样才能够免于自己受伤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